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加州州长纽森啊，昨天刚刚签署了一系列的新法案，这些法案呢全部是要限制加州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关的作业商业行动，那么这也引发了化石燃料行业的一系列的批评啊。那纽森指这个相关的行业的这些领导者们呢，他们指出说纽森的这些措施会使加州人啊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为什么会这样呢？先来看纽森他所签的这些法案啊，其中一项呢是叫做 AB3233， 这个法案是给地方的政府啊，城市 City County 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呢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作业行为施加限制，包括呢让地方政府可以限制禁止在他管辖区内进行新的石油及天然气开发。那么第二个纽森签的法案叫做 AB1866，这个是呢要求对不再活跃但是没有妥善退役的油井要征收更高的费用。纽森办公室表示呢，这些油井对环境和附近社区有带来重大的风险。那么同样也是这条法律新法里面啊，还对石油公司啊进行更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要求他们呢确保对维护并安全封闭闲置油井以及防止泄漏和污染进行负责。此外，纽森还签了一样类似的啊相关的法律，叫做 AB2716， 禁止在1000英亩的这个Eaglewood 油田之内运营低产油井和天然气井，并对这些油井呢征收每个月$10,000的罚款，直到它被永久封闭和废弃。纽约办公室表示，纽森的办公室表示啊，这些罚款的资金呢将会用在社区项目的建设当中，比如说盖公园。那么这些新法律呢，允许地方的领导人根据社区的需求，限制住宅、学校和其他区域附近的危险石油和天然气活动，给予州政府更多的工具，来确保闲置油井和低产油井能够更快的被封闭。纽森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哈，这是他们全方位努力想要保护加州社区免受污染，并追究大型石油公司责任的一种延续哈。那他的这个做法呢，就当然是得到环保团体方面的支持哈。比如说赞助这个相关法案的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中心 Center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啊，他们呢就非常支持纽森的这种签署。他这个生物多样中心的气候法律研究所律师啊，叫做霍林·克雷茨曼。他呢就说这个法律呢是逐步淘汰很多这个加州的钻探活动啊，而且让地方的权力呢更加的扩大。但是这些法律呢也遭到了西部石油啊，西部州石油协会会长叫做 Catherine Reyes Boyd 的批评。他表示呢，这些法案将会增加规定要求，推高加州人的能源开销，同时呢增加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他也特别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说，这些新法律对于增加石油产量毫无帮助，事实上呢这会导致失业，并且迫使他们从海外进口更多的石油进来。当然虽然州长不会停止这个行业他认为说这个纽森州长不会停止对石油行业的一种妖魔化，但是呢他说事实上石油行业公司呢仍然是同样重视社区和工人的安全的啊，这是双方各执一词啊，不同的说法。那么纽森政府的目标呢是逐步要淘汰化石燃料啊，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比如说割草机、汽车、卡车、火车都在纽森这个叫做2045实现碳中和计划当中要被取消掉的东西哈。只要你是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加州就希望这个东西就不要用了。那么在上个月呢，纽森还公布了一项计划，就是授权加州能源委员会要求石油精炼厂进行石油燃料储备的动作，来避免供应短缺导致消费者价格的上涨。那当时这个也是遭到那些大石油公司的反对啊，说建一个就要上千万哈，就是说你这个如果经过加州现在的审批流程可能要10年才能建起来，那怎么缓解这个高油价问题啊，这不基本上是不可能嘛哈。那么这个报告呢还指出说哈，就是 根据环保非盈利组织 Sierra Club 在2023年的分析，加州呢有10,696口油井当中啊，4万1000多都是闲置的油井，已经不再生产石油了。关闭这些油井的成本呢也是非常高，可能高达230亿美金。根据追踪机构 Carbon Tracker 的报告，截至到2022年4月，封闭和修复加州所有油井的成本呢，大概是215亿啊，包括已经用于孤儿井和闲置油井的100亿美金。那么 Sierra Club 就表示说，根据一年前州内油井数量的调整，这份报告计算出目前封堵和废弃所有油井的总成本呢是229亿啊，也是要大费周章啊，才能把这些废的油井关掉。那么您怎么看呢？您认为加州应该对石油行业和企业做更多的限制吗？还是像他们所说的非常的冤枉啊，就是说这样不仅不能解决啊纽森提出的那些问题，反而会推高大家使用的成本哈。啊，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啊，您是赞同哪一方的，可以发短信告诉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本地的消息啊，我觉得蛮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就在 Santa Clara 县哈，有一个酒庄的老板叫做Michael Ballard 啊 ，Michael 巴拉德，他允许他的这个酒庄经理啊，叫做 Martinez 一家免费住在，就在他酒庄里面停了一辆这个拖车哈，他就让他的经理说你可以免费住这儿。结果就是他这个善意的举动呢，导致当地政府啊给他开出了高达12万美金的罚单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啊。根据啊《理性》杂志的报道啊，圣塔克拉拉县呢有几百位无家可归，是住在街头拖车或者是露营车里的，这是非常显著的一种游民的标志哈。当然也是好大的加州都面临的难题了。那么在去年的某个时候呢，县政府曾统计，在 Santa Clara County 一地啊，就有9903位啊无家可归者，其中大概10%的人呢，都要住在公共区域的房车或者是露营车当中。那么因为这个 Martinez 啊，他给这个酒庄的老板当经理已经当了很长时间了啊，而且 Santa Clara County 的房价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们呢就经过老板的同意，就住在酒庄上面有一个小拖车，就在那里就是以此为家了吧。那么这个巴拉德呢，其实一直试图哈给 Martinez 再盖个永久性的住房，比如说 ADU。但是呢，这个当地县政府啊 ，Santa Clara County 真的是批了好几年都没批给他。那么这期间呢，这个有县府官员就发现了 Martinez 一家住在这个酒庄里面的拖车上，就要求他们呢这个赶快搬离啊，说因为 Santa Clara 县呢禁止把停在住宅地块上的休旅车 RV 作为住房。那么巴拉德拒绝了要求，他就说我不会把这辆车移走的啊，那反倒会便宜啊，不是，那反倒会使得这个家庭啊这个流落街头，他觉得说他绝不能这么做啊。那么这个 Santa Clara 县的官员的回应呢，则是说好，你不搬吧，那我就给你罚款啊。这个罚款是按天计算的啊，到目前为止累计总额已经高达12万美金了。那么巴拉德呢正在向联邦法院起诉 Santa Clara 县，说他们这个罚款呢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禁止过高罚款的一个规定啊。那么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 Martinez 问老板巴拉德是否能将他拥有的一辆拖车移到酒庄里面，和家人能够住在里面啊，有遮风挡雨的地方。那么巴拉德呢知道这个他的酒庄经理啊 Martinez 在这物价这么高的地区呢确实很难租到房子，于是就同意他们搬进来了哈，让他们住在车库里啊，不是车库啊，住在这个拖车里哈。结果就有这个好事的市政府官员啊就突然看见了，然后就引发后面的这一系列的争议哈。那么现在 Santa Clara 县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酒庄经理还租不起房吗？哎，他还真租不起哈。根据这个 Zillow 的统计呢，目前 Santa Clara 的公寓的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3200了哈。那么 Martinez 一家所以就觉得为了省钱吧，就住在老板酒庄上面的这个拖车里吧。啊，一住住了好多年哈，结果就今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那刚才也提到他的老板也非常有善心哈，说那要不我就盖个 ADU 吧，别老让这一家挤在拖车上哈，也挺不舒服的。结果啊，这个 ADU 的申请申了好几年哈，2019年就开始申请了。 结果2020年 COVID 爆发，他的酒厂啊，什么许可证全部都被停止了哈。那到2022年10月的时候，这个巴拉德才最终拿到了他当初申请 ADU 的这个许可哈。2019年申请，2022年10月，都快23年了才拿到。但是呢，也不能就是搬进去，这个还需要市政府对他进行消防各方面的检查之后哈，才能让人住到里面去哈。所以大家看，真的是无法负担南湾高房价、高租金的这么一家子酒庄经理哈，被迫住在拖车上，结果呢还要高额罚款啊。那么好在他的这个 ADU 的申请呢拿到了，希望吧这个他们能够早日盖起来啊，让这一家可以早日有固定的这个居住的场所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你觉得这种圣克莱尔县政府的规定合理吗？就是说，人家没地方住，住在人家自己私人土地上的一辆拖车里，政府都不允许哈。有些人觉得这管太多了，但是有些人觉得说，那这是一个城市的规定哈，那作为居民呢，就得需要去遵守。那您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就这个话题告诉我您的想法和看法。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旧金山的办公室空置率呢再创新高，以及一些最新的跟比特币相关的骗局，马上回来。